三天后的一节语文课上，我又重复上演了在常识课上的节目。由于同学们已经有了经验，虽然没有用椅子担架往外抬，但是也把我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的胡老师啊吓了一大跳。再以后啊，其他的课上也连续发生了我睡觉叫不醒，然后又突然醒来的怪事儿。最让人恼火的是啊，我睡觉的时间毫无规律可言，不论什么时候我是说睡就睡，但是时间也不长，十分钟正好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事情发展到后来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居然不管什么场合也是说睡就睡。那一天呢，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大家正在做伸展运动，我却慢慢的蹲下，然后蜷伏在地上睡了起来，时间大约也是十分钟。从此大米的名字啊开始在全校传颂，全校的师生都知道了有这样一个说睡就睡的学生叫李大米。当然了，在这些事件中最痛苦的呀是我本人。校长把全体老师召集在一起开会，老师们以前因为我上课睡觉而愤怒，而现在呢却对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校长担心地说，
哎呀，这可太危险了，过马路的时候他要是突然睡着了可怎么办，跑步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站在山顶上突然睡着了又怎么办呢？
胖校医说，这肯定是一种病啊。孙老师在一旁不平地说，
你不是说过睡觉不算病吗？
胖小一涨红了脸，有他这么睡的吗？啊，这还不算病，那算什么？
孙老师哑口无言，
他也闹不清怎么真理又突然跑到胖小一那里去了。
最后校长决定班上成立护送李大米安全上学小组，把李大米的座位换到靠墙的位置上，以免我突然歪倒在地上。李大米在课堂上睡觉合理合法，老师不要再加以干涉，以免影响教学进度。余下的呢就是李大米的家长的事情了，他们要带李大米到医院去看病。我妈妈呀带着我跑遍了所有的医院，把我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结果是什么毛病也没有。一位热心的很有权威的老医生把全市最有名的医生啊召集在一起为我会诊，大家讨论了一个上午，结果所有的医生都摇摇头，不知道我睡觉的原因。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说睡就睡的病例。妈妈流着眼泪恳求大夫，那我们怎么办呢？
啊，这个嘛，肯定的办法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那怎么试呢？一位虽然年轻但是满脸大胡子的医生赶紧说，
哎，我有个办法，每天早晨呐，给他吃一片兴奋剂，这药劲儿呢只管一个白天，这样可以保证他白天不睡觉，又不影响呢夜里休息。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孩子怎么能用兴奋剂呢？马上就有人反对。我看能不能这样，我们给他吃安眠药，让他睡一个月，睡够了呢，可能就不睡了。
又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这样说。
另一位老医生马上反对，
这不行不行不行，小孩子吃一个月的安眠药呢，会影响发育，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啊，再说了，睡了一个月，下一个月呢，他又不睡觉了，这怎么办呢？
那这总比拖下去好啊。
嗨，拖下去啊，也不会出什么大毛病。可是万一吃错药，出了大问题，那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医生们呐，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办法。我的妈妈只好带我回家。从此，我开始了近于残疾人的生活。上下学，有人接送；过马路呢，有人搀扶。体育课上，老师既不让我跑，也不让我跳，怕我万一在哪个时候睡着了，身体会受伤。我的课椅上特意装了一根小汽车上用的安全带，一坐下来就将带子从肩膀系到腰上。我一下子成了学校的明星。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同学们呢，总神秘的指指我，小声的说：“哎，看看看，他就是啊，那个说睡就睡的李大米。”虽然每天有那么多人看着我，围着我，但是我却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的孤独。我从别人的眼睛里发现我是个怪物。我虽然老实，但也很要强。我不愿意在同学的面前说睡就睡。医生说不能治我的病，我要自己想办法。
哎，我听说呀，咖啡里的咖啡因里呀有兴奋剂，就在喝水的时候偷偷的加上一袋咖啡。
一个月过去了，什么效果也没有。我瘦了许多，样子显得十分可怜。我呢，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每次排练和演出的时候，合唱队员要站成四排，前两排是女生，后两排是男生。我个子不高，又长得很瘦小，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边上。负责合唱队的小李老师对声部的安排非常讲究，比如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时候，第一排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二排就唱《这样红》，第三排呢就唱一个《红》，轮到第四排，也就是我的这排，就闭上嘴用鼻腔哼哼。用小李老师的话来说，这鼻子哼哼也很重要，就相当于乐队中的低音贝斯，比如什么大提琴呢、低音鼓什么的。我参加合唱队一年来就一直用鼻子哼哼，别的人呢还经常换来换去唱点什么，我却一年到头的哼哼，而且热情不减，认真始终如一。为此我经常得到小李老师的表扬。
可是现在呢，我得了说睡就睡的病。我看得出来啊，小李老师有心让我离开合唱队，可又于心不忍，怕伤了我的心。可是呢，又担心万一我唱歌的时候睡着了，从合唱凳上跌下来，那可怎么办呢？尤其是演出的时候。
为此啊，
小李老师将我的位置向里挪动了一下，让另外两个队员紧紧的夹着我。再说了，也不会那么凑巧，单单演出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让人担心的事情啊，终于还是发生了。
那是全市小学生合唱节决赛的晚上，大幕徐徐拉开，全场掌声雷动。小李老师作为指挥走上了台，他向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我面带微笑，信心十足。我的两个保镖呢，也面带微笑，一左一右的夹着我。他们呐，别出心裁，用一根结实的木棒将我们三个人的腰带啊牢牢的捆在一起。有了这个保险，即便我万一睡着了呢，我也只好老老实实的站在原位，不会倒下来。歌唱得很好，而且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小李老师提到嗓子眼里的心呐，终于放了下来。就在那四部混声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整个歌曲的最华彩的部分，我和我的两个保镖像一扇墙似的倒了下来。第三排跟着往下倒，接着是第二排、第一排，整整齐齐十二个人趴在了舞台上。小丽老师惊呆了，一瞬间他以为十二个人全得了说睡就睡的病。事后啊，那两个保镖痛心的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倒下的时候一点迹象都没有，我们两个根本来不及准备，当时只觉得被人猛推了一下，早知道这样啊，还不如不拴那根棍子呢。当我被人扶起来清醒之后，听说了刚才的情形，真是无地自容。我走到小李老师的面前，李老师，对不起，我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没料到啊，小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呀，别太难过，你也不是故意的嘛，好好休息吧，啊。小李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哇哇的大哭起来。我觉得我对不起小李老师，对不起合唱队的同学，对不起所有的观众。我独自一个人默默的离开了剧场，走回家去。爸爸妈妈看到泪流满面的我，急忙问，哎，儿子，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又嚎啕大哭。妈妈着急地问，哎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我妈妈虽然心眼不错，但她发怒的时候是很凶的，着急的时候啊，好话也不会好说了。我不敢迟疑，连忙说，唱歌的时候我又睡着了。话刚一出口，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抹了一下眼睛，走进自己的小屋，关上了门。妈妈刚要跟进来，爸爸把她拉走了。我一头趴在床上，默默的流泪，一想起刚才大家对我描述的细节，这心就隐隐的作疼。突然，我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耳边说，嗨嗨， 有什么好哭的？啊！
我吓得一屁股从床上坐了起来，惊慌的看着四周。
哎，什么人也没有啊！我揉了揉耳朵，啊，还是那个声音。
哎嘿，你揉耳朵干嘛呀？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那声音像一缕青烟在屋子里环绕。你是谁呀？
我的声音在发抖，
幸亏那声音有点像孩子，才没有让我喊叫起来。
哈，我不想这样容易的就公开我的身份。在我说出我是谁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啊，什么条件啊？
你不能对任何人讲起我。
我赶紧点了点头，好好好，我答应你。
其实啊，你就是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那声音说完话，咯咯的笑了起来。
我有一种被别人嘲弄的感觉，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很窝囊。
幸亏啊，平常遇到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哎，那声音又说话了。
哎，听我这样说，你心里是不是有点窝囊啊？
啊，是啊。
我只好老老实实的承认。那你就不想反击对方一下吗？
我想啊，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
笨蛋，如果我碰上了这样说话的人呢，我马上就对他说，既然别人不会相信，那我就告诉别人好了。
那个声音又补充说，
这样谈话就占了上风。嗨，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可是我这脑子转不过来呀。
你当然转不过来，这可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哎，那你到底是谁呀？
啊，我是福天教授。
那声音刚一说完，又笑了起来。哎，这怎么像个日本人的名字？
瞎说，福天福天，洪福齐天，这是日本人的名字吗？
教授，你是什么教授啊？
教授就是教授，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人。
我不由自主的点点头。啊，福田教授，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模样？
那声音说，您不是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模样吗？
好，那我当然知道了。
那就好办了，我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看见你也就是看见了我。
我惊讶地问，你要是和我一模一样，那我就更想看看呢。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那是妈妈的声音。
大米啊，你在和谁说话呢？
那个声音小声的警告说，
嗨，你要遵守诺言。
我连忙向门外大声的说，啊，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你没病吧？
没病啊。
好，没病就好。
妈妈关心地说：“
大米啊，别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什么话跟爸爸妈妈说啊。”
哦，不不不，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妈妈走了，外面又安静下来。
我小声说：“哎，福天，福天，你还在吗？”“
我当然在。”“
那让我看看你好吗？”“
现在光线太暗，你看不见我。
明天白天再说吧。
你看不见，也不妨碍和我说话呀。”“
我觉得呀，
我头发一根一根的都竖了起来。你还是让我看看吧，我有点害怕，看见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说着，我紧紧的盯着床底下和放衣服的大柜子，我怀疑啊，福天就藏在那里面。“
那好，你呀，把台灯打开，站到灯的前面。”
我一一照办。那声音又说：“
好啦，你往墙上看。”
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了一遍，我什么也没看见呢。
那声音嘻嘻笑着说：“我说你看不见吧。”“
哎，你不出来我怎么看得见呢？”“
跟你这种弱智的儿童打交道啊，真是费劲。你再仔细看看墙上有什么。”
我又睁大眼睛看了一遍，除了我的影子什么也没有啊。“
嗨，影子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影子。”
我大吃了一惊：“什么？你是我的影子？我的影子会说话？不不不，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话还没说完，影子呀就像一张薄薄的半透明的灰纸，从脑袋向下卷了起来，卷成了一个细细长长的小纸卷，立在地上左右跳动了几下，然后又跳到原地，自动舒展开来，恢复了刚才的模样。“
嗨，怎么样啊？”影子得意地说。
我十分惊奇，定了定神儿：“你真是我的影子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不动可影子动的事情，这可太奇怪了。”“
这算什么？你没见过的事情啊，多着呢。我不但能动，而且呀，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影子这回呀，没把自己卷起来，而是将自己对折了四次，就像16开练习本那么大。他用一个脚着地，旋转了一圈，停下来，恢复了原状，得意地说：“
你是不是感到特震惊啊？”“
啊，特震惊！我觉得头皮震震发麻。”“